是，大家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一轮楼市调整期呢，其实西北的楼市反倒会更坚挺一点。尤其租售比，大家会发现乌鲁木齐的租售比非常高，普通的住宅基本在3%以上，然后4%到5%的也能找到很多的一些案例。所以这个城市为什么会产生不同于其他的这些省会或者东部的这些现象，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以及从乌鲁木齐这个市场来看，楼市到底企稳的规律在于核心的锚点在哪里，核心的因素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这次调研的重点。那首先呢，我跟领导们汇报一下核心观点。我就为什么这个城市的租售比会这么高，以及这个城市相对来讲楼市这2年调整期会更稳定，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在15到16年的那一轮上涨期间，全国的其他楼市基本上是翻倍，但是乌鲁木齐当时可能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等等的一些因素背景下面，它的稳定性会比其他的地方更明显一些。所以，在那一轮里面呢，乌鲁木齐的房价也就从大概6000多涨到8000多，所以当时并没有出现其他全国那么快速的上涨，这就会导致后面衍生出来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地其实投资或者投机的情绪没有那么严重，楼市的泡沫会比其他城市好很多。那么刚刚说的那个15到16年它涨到8000多以后，其实到后面这么多年一直延续下来，新房现在的价格也就在不到1万，好一点的改善盘的新房在12000到13000，普通的新房基本上就是80009000就能买得到，均值基本上就在10000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的房价基数的绝对值是比较低的。相较于东部的这些，像我们比如长三角这边或者北京周边的很多地方，北京、上海这些基本上二手房都在4、5万，新房就会更高。那么周边的，比如像杭州、南京、苏州，或者哪怕像湖州等等这些地方的房价，可能都会比乌鲁木齐这个基数要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在低基数的效应下会诞生一个更高的租售比，因为租金的这个价格定价更多的是依据于当地收入。我们看下来的一个，不管海外的规律，还是东北的规律，还是这些一二线城市的规律，租金的这个价格分位数，或者这2年的这个大家感受到的租金下滑，它更多是一个收入的函数。收入在涨，租金就能一直涨；收入如果在跌，租金可能就会有一些调整。但始终来讲，就是租金它更多的是偏向于消费的一个指标，它是一个收入的函数。那所以其实房价的基数值更低，那租金又当地的收入水平，人均我们看下来，普通的一个打工的正常5000块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两个人加在一起10000块钱，所以说对于一个三室的这种房子来而言，120平的，这就是以家庭的单位来承租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房租的1/3这样的一个水平，基本上租金在3000多。所以3000多的租金对应到这个10000块钱左右的房价，除一除就至少在3点几的租售比。所以这个我们是认为一个核心点，就是房价的泡沫并不严重。另外，租金的这个是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来的，当地的这个水平就能定量到这样的一个3点几的这个租金。那么刚刚说的还有大量的房子，我们会发现是在4到5以上的这个租金，甚至有些6、7个点的这个租售比。这个原因是在于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其他可能这2年城市的这些发展或者这个基建化相对来讲是一个逐步收缩的态势下面，乌鲁木齐的这个基建还是在一个发展期，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些就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包括可能做贸易的这个背景下面，很多人口也在往当地流入，外来的一些央国企业或者一些头部的一些大的公司，他们也在当地去新增投资，新增去做一些建设，那就会带来一批外派的高管。那这批外派的高管，他的收入购买力是可能高于当地的购买力，那他的这个租金的付费能力就会以其他的城市，比如这些北上的这些地方的这个租金来购买力来定价。他们比如当地刚刚说能做到3000多，他们能做到6000多、8000多，甚至夸张的我们发现还有10000多的。那基本上就进入在6000到8000这个区间，比当地是能够翻一倍的。所以说这个现象就导致了房价的价格呢，没有投资客，它是由当地的购买力的这些自住的人来定价的。房租的这个价格呢，是由本土的居民以及外来的外派高管两类人共同来定价的。所以就产生了乌鲁木齐的这个市场，它的租售比会比其他城市要高一点，并且它房价坚挺程度也会比其他城市更强一点。那么这个现象对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指示意义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发现全国的这个租售比基本上就是在名义租售比在3点几，实际租售比考虑完空置啊，考虑完这个物业费的持有成本等等以后，实际租售比就是在2点几这个区间，楼市的底部就能够看得到。你像比如今年讨论的上海的低总价段房子涨得不错，大家说这个部分房子好像已经触底了，那它其实它的租售比也就在2到2.5的这个区间，而这部分房子因为它的空置风险在上海也风险相对较低，然后这部分房子的这个实际租售比跟名义租售比相差不大，它基本上就是2点几，这部分房价就企稳了。那你像东北，我们发现东北很多的地方租售比也是在3到4，那你考虑完空置一年大概空置了三个月左右，所以其实打个7到8折就已经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考虑，那基本上3点几的租售比乘完以后也是2点几的这个实际收益率。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全国的这个楼市范围内，租售比这个指标看名义是意义不大的，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看它实际的这个收益情况，基本上大家会发现都是在2点几的这个水平下，当地的楼市就能够逐步见底企稳。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认为为什么对当前的楼市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对明年还可以更多的一些期待的原因，就是上海这些低总价段它占了市场一半，这部分已经逐步在企稳了。北京其实也是，其他城市这种低总价段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其他一些更低能级城市的，它其实已经老早都在三以上的租售比，实际租售比也在2点几。所以这些城市我们一直的观点就是低能级城市在这一轮里面反倒先企稳了，而高能级城市还有一部分量还在补跌。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从乌鲁木齐也能够看得出来，就当地的这个实际租售比，你比本土购买力都能定价出来3点几，考虑完空置情况以后，基本上也是2点几。所以当地的楼市就已经开始逐步的企稳，所以这个是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实际租售比到2点几的时候，楼市基本上就能够见到一个底部的区间啊，这是大概的核心观点。然后后面我组员张峰奇跟领导们再展开汇报一下乌鲁木齐的一个具体情况，包括新房、二手房还有租房市场。
好的，各位领导好，我是东方，我是东财地产张东奇。我主要是进一步来去详细汇报一下乌鲁木齐近几年整体新房、二手房包括租赁市场目前的一些格局。其实我们从这个价格层面上也可以发现，统计局披露的70城价格指数里边，乌鲁木齐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的一个环比，相较于其他核心的一二线城市来说，我们都发现价格层面上都具有比较强有力的支撑效果。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发现尤其是新房整体的一个价格指数环比都持续在维持一个正增的一个维持在零以上的一个态势。价格的一个韧性表现明显比一些二线城市甚至一些更好的一些高能级城市要更强一些。那我们现在具体来看一下近几年来整体乌鲁木齐楼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汇总一下近几年来乌鲁木齐楼市发展的一个格局，我们可以用整体市场保持相对平稳，新房跟二手房量价都维持稳定增长，并且成交结构中也以改善为主导，区域内部显著分化的一个特点来去概况。其实我们进一步归因可以发现，乌鲁木齐房价背后相对比较韧性、比较具有韧性的一个格局，也并非是偶然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当前整体城市供需结构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结果导向，包含了整个区域可能具备相对比较稳态的一个供需结构，包括这个政策层面上，包括人口带来的一些红利，以及区域资源集中共同叠加的一个结果。目前整体乌鲁木齐楼市的成交结构中，新房跟二手房的一个比例大概是1:2的一个关系，也就是月成交平均来看的话，乌鲁木齐一个月新房成交大概就是3000到4000套的一个水平，然后二手房大概是7000到8000套的一个水平。这相对来说是以什么一个概念呢？对于乌鲁木齐整体的一个人口来说，它其实相较于深圳，因为深圳二手房一个月成交也大概是7000到8000套的一个水平，但是从人口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乌鲁木齐的一个人口是远远要小于深圳的。也就是说，其实除了自住的一些需求之外，其实大量的一些这个新疆省内除了乌鲁木齐以外的一些地州的一些区域，包括周边的一些这种人口，也都会进一步去流入到乌鲁木齐市内来去撑起当前的整个楼市的一个情况，楼市的一个市场。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边际情况来看，乌鲁木齐上半年新房成交大概是1.7万套，同比基本上是维持持平。那么目前上半年推盘的65个楼盘项目中，我们发现从区划表现来看，整体平均的一个区划率大概是在10%左右，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月均流速超过20套以上的楼盘占比大概是在30%到40%。那我们背后发现，流速相对比较快的项目，基本上是具备几个相同的因素，核心其实就是产品力，然后其次是交通，包括学区可能叠加赋予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资源。那么进入到现房阶段的可能一些尾盘，现在区划表现都相对可能比较差一些。目前区划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以120平以上的这种改善性户型为主，这部分户型在推盘的一个成交的一个结构中，大概现在是在45%以上。其实我们从整体的一个土地结构也可以看出，当前整体新房层面上相对成交比较具有韧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发现其实近几年来整体乌鲁木齐楼市的一个土地市场是延续缩量提质的一个特征的。我们发现今年以来整体的一个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同比基本上是下滑30%-40%以上，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土地出让金其实是不足30亿，相较于去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了50%。那么当前的一个新增土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体是维持收缩的一个态势，基本上都是聚焦在一些相对比较核心的区域，比如说会展片区啊、高铁片区，少部分可能会留存在主城区等等。这一个供需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差异，其实也导致了我们发现现在供给出的这部分新房，无论是区域还是品质都相对比较优质。因为从区域的一个特征来看，我们发现其实乌鲁木齐近几年来外地的房企基本上已经全部撤出了，尤其是像比较典型的前几年的万科包括保利，其实过去几年在乌鲁木齐大幅新增拿地，但这几年基本上已经完全实现退出。那么目前留存在乌鲁木齐区域内还在维持新增土拍的企业，主要还是以本地的企业为主，以本地的这种秦基包括兆龙包括一些城投为代表的企业，其实这几年来还是在新增拿地。但是因为这部分企业本身它拿地基本上都是以自有资金为主，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它有更多的一些它有更多的这个积极性去把这个企业把这个项目的这个品牌包括整体的这个品质做得相对比较好。所以说我们这次调研下来也发现，这个会展片区包括这个高铁片区近几年推出的新房，无论是从产品的迭代的这个节奏，还是从这个跟政府勾兑资源，它在周边获取的一些无论是教育还是产业方面的一些便利，其实都相较于前几年的项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跨度。那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以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来说，地州的一个需求其实还是可以维持住整体新房的一个成交。那么供给端的话，有持续有这种本土的民企以自有资金去参与，也会把整体的一个新房楼市给支撑起来。那么对于二手房来说，其实整体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二手房成交还是小幅量增的一个态势，成交的一个区域主要还是以刚才提到的主城区包括周边的会展石磨沟区为主。 相对来说，这个二手房成交的一个结构中，主要还是以90平以下啊，相对小户型的一个这个小相对小面积的户型为主，跟改善型的新房的需求其实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状态。那么后续我们其实整体认为乌鲁木齐后续当前后续的整个房价相对比较具有韧性的一个原因，一方面是在于相对比较良好的供需的一个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在于产业方面对于整个城市的一个持续的支撑，包括对于人口红利对于整个区域的一个影响。因为从整体产业集群来看的话，乌鲁木齐作为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核心枢纽，其实我们知道它在交通地理位置便利包括产业集群方面是有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作用的。我们发现2025年乌鲁木齐进出口的一个总值是在820多亿，同比其实是增长了 22%。 那么其中对于一带一路的一个国家进出口其实占比超过了 90%。 包括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这个整体经开区 60% 以上的企业都是外地的投资，相当于外来的一些高收入的岗位的这个流入，其实是持续带动了这些核心片区的一个购房需求。包括这个一些铁路的一些枢纽，包括交通的便利以及规划的红利，其实也强化了整体乌鲁木齐在这个跨境物流包括产业集群方面跟其他的一些这个区域形成的一些这种抗位的这个错位的一个抗周期的一个变化，也支撑了乌鲁木齐房价相对中长期的一些预期。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体的一个乌鲁木齐楼市的一个结构中，租赁的这个需求中其实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外地的一些这种中资高管入驻，对于整个高端租赁需求这个价格的一个支撑，包括可能区域内一些私人企业主用于招待的一些需求，也会对于这种高端租赁市场的价格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支撑作用。那这两部分的这种租赁的需求，它其实对于租金的一个定价的溢价会显著高于主城区那些自有资金主城区那些自住的一些需求对于租金的一个定价。基本上主城区普通的住宅租售比普遍都是维持在 3% 到4% 左右，但是像以会展区经开区为代表的这部分主要对接中资高管以及这种私人企业主产业方面的一些需求的租售比普遍都是在 6% 到 7% 及以上。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可以预见的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唯一的大城市，包括这个新疆唯一的这个核心增长极，那它的高首位度在强首府的一个战略之下，还会进一步的去聚焦周边的无论是地州还是其他的西北地区，还是其他一带一路所这个带动的一些产业集群人口的一个流入。就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无论是相对良好的一个供需的环境，还是产业集群带来的一些人口的红利，包括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便利，其实是导致了当前乌鲁木齐房价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的几个原因。那么其实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乌鲁木齐，其他的一些区域在房价层面上其实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一些趋势。他们背后我们认为也基本上可以延伸出几类房价可能共同背后可能会延伸出几类相同的原因。比如说其实我们发现西北的其他的一些区域，包括西部的一些区域，以银川包括兰州为代表的这类省会城市，其实我们发现普遍前期的房价炒作的热度并不高，估值的一个泡沫也比较小，房价收入比普遍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其实城市内部和乌鲁木齐有相似的一些特点，有整体的那个供给方以本地的房企加上深耕在三四线城市的一些房企，弘扬或者是城投为代表，提供了主要的这种新房供给的新房的供给。那么需求方的话，这个整体的楼市泡沫又并不高，购房者主要以本地的这种购房需求或者省内其他城市的需求为主，所以说也导致了在房价出现波动的情况下缺少集中的抛盘压力。再加上整体土地出让的一个节奏相对可控，因为并没有大量的全国化房企去参与其中，也导致了远郊避免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新增供给，导致对于市场有一些冲击。这是一类城市。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关注到以乌鲁木齐这种城市为代表，其实我们发现省内人口持续流入，对于本地自住需求为主导的这部分中心城市，其实我们也发现在这一轮抗周期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比较好的支撑效果。比如说西部地区，比如说以成都为代表的，我们发现整体的人口的一个流入对于房价支撑相对比较有韧性，虽然说今年以来边际上房价有一些波动，但整体在所有城市中相对房价是相对比较具有韧性的。我们后续也会持续去对于低能级城市的房价去做进一步的跟踪，包括西部地区这种人口持续流入的一些高能级城市，以成都为代表，包括西安等等。后续各位投资者如果对于房价城对于城市房价有调研需要，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东财地产团队。谢谢。